首先要谢谢大家来参加我母亲的追思礼拜。我在日本的妹妹她当然是看直播聚会，她就很惊讶看到那么多人来参加。我想教会弟兄姐妹的爱真的让我的弟弟妹妹都深受感动，所以再次谢谢大家。我相信他们的心向着神会更加的敞开来。那今天我要继续讲保罗书信，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三章六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六到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他叫我们能承担着新约的知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那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保罗说，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这个经意这两个字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圣灵，圣灵。所以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这正是旧约跟新约的一个对比。旧约呢，它是根据写下的文件，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一到八节读到那个立约的故事。摩西就把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都同意要遵行。那摩西写下的是外面的字句，虽然百姓同意遵行，但他们无力遵守。旧约是律法之约，比较像契约，是经双方同意而做出的约定。可是新约不一样，新约的约希腊字 diatheke 在希伯来书的九章十六节译作遗命，就是遗嘱，是遗嘱。我们知道遗嘱是单方面他发出的应许，另一方你只能接受或拒绝。那耶稣跟我们立新约，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新约是根据赐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圣灵的能力跟恩典可以改变人的心，不但使人可以爱慕神的道，而且人可以倚靠圣灵的能力遵守神的道。再者，这个旧约的内涵呢，是如果你要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必须遵守律法。这个就造成一种景况，因为人根本无力遵守律法嘛，对不对？所以神就变成审判官，人是罪犯，你因为没有守律法，你就在神的审判台前要受审判，因为违背律法的就是罪。所以律法的字句会定罪人，叫人死。可是新约不一样，圣灵是把神的爱浇灌在人心中，让人可以跟神建立个爱的关系。所以人不再是一个犯罪的罪犯，人信了耶稣就成为天父的儿女，是天父所疼爱的儿女。圣灵就把神那个爱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而且圣灵改变人的心。 神给人爱的诫命，同时也给人圣灵的力量，可以遵行这个爱的诫命。保罗呢，他接着把两约加以比较。旧约是诞生在荣光之中的，你知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带着十条诫命，那是律法的总纲。摩西脸上呢满有荣光，所以呢以色列人就不敢用眼睛去看他，但是他这个荣光是暂时的，会渐渐退去。但是因为这个荣光让以色列人害怕，出埃及记34章的33节告诉我们，摩西跟以色列人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帕子蒙上脸。保罗认为摩西这样做为的是避免让众百姓看见他脸上的荣光会渐渐的衰退。摩西是旧约的执事，旧约里那种神跟人的关系是要衰退的，要被新约时代神跟人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所取代，也就是不完全的被完全的所取代。摩西所带来的启示是正确的，也是伟大的，但不过是片面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却是完全的，而且会存到永远。旧约时代，人是用他外面的眼睛看见神的荣光，可是新约时代不一样，是圣灵带领人进入灵里面，他是在灵里面去看见那个极大的荣光，长存的荣光，使人荣上加荣，可以进入荣光的最高峰。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遵守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那摩西的执事就成为定罪的执事，所以律法呢刻在石板上是叫人死，那用字刻在这个石头上，这个属死的旧约执事尚且有荣光，那么新约属灵执事的荣光当然会越发大。新约时代的圣徒呢，因信真道，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够来到主面前，得着主耶稣基督极大的荣光。所以旧约时代有荣光的，若跟人在圣灵里所得着的荣光比一比，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这个旧约是会渐旧渐衰，至终被废掉，新约要取代旧约。如果那个废掉的有荣光，那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的人，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而且我们所得着的荣光是长存的，是不朽坏的，是极大的荣光。所以我每一天我们敞着脸，就是我们敞开心来领受主的荣光，我们沐浴在主的荣光中，就被改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那么关于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这件事，保罗给他一个属灵的解释。当这个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他们在会堂里聆听人家读旧约、念诵旧约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似乎蒙上了帕子，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看见说旧约是指向耶稣基督，基督跟人所立的新约要取代旧约。但是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主就会除去他们心中的帕子，使他们能够看见主就是那灵，圣灵一直在耶稣身上，主耶稣是圣灵感孕生的，所以从主降生一直到主受死复活升天，这个圣灵就调和了耶稣基督那个完美的人性跟神性，所以圣灵成为基督的灵，就是主的灵。那主的灵在哪里？就在那里做工运行，要撕开人心中的帕子，使人得自由，可以看见主的荣光，人就可以在荣光中被主的灵改变，越来越像耶稣。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4章3到15节，林后4章3到15节一起来读。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奔赴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你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现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
耶稣基督本是神的像，那保罗传基督耶稣是主，他不但自己做基督的仆人降服于主，他也为了耶稣的缘故他做众人的仆人。他曾经在哥林多住了1年零6个月，他把神的道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传给哥林多人。但是有一些人，他们被世界的神就是魔鬼弄瞎了心眼，没有办法领受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可是那些愿意信从耶稣的人，他们知道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一个人他很单纯，用单纯的信心寻求主的面，他们亲近耶稣等候耶稣的时候，就被带进神那个荣耀的光中。因为那个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把这个荣耀的真光照在那些寻求主面的人心中，赶走一切的黑暗。你知道创世纪提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把光跟暗分开。可是现今的时代，光是发自主耶稣的面庞，所以如果你要胜过黑暗，胜过罪恶肉体，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求耶稣基督的面，继续不断领受神那个荣耀的光。一个人他更多来寻求主，他敞着脸看见神那个荣耀的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越来越显出神荣耀的形象来，他的生命会焕然一新。我们不过是平凡的瓦器，可是主的荣光呢，是无价的宝贝跟能力。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神自己，神的荣光在保罗里面，这个是宝贝，使保罗呢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呢却不致失望，他遭遇迫害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他第一次去海外宣教，他去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他在安息日就进会堂讲道，有犹太人跟近前进犹太教的人聚会的时候，相信他所传的道就跟从他。等到了下个安息日，哇，那个合成的人几乎都聚集来要听神的道，可是犹太人就心生嫉妒，挑唆人逼迫保罗把他赶出境外。可是保罗呢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就是因为神的荣光在他的里面是宝贝，是莫大的能力，使他在这种被赶出去的光景当中仍然充满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保罗他第三次海外宣教，他在亚细亚传福音，因着神这个莫大的能力做工，许多人离弃偶像归向主， 有位制造外邦女神银龛的银匠迪米丢，他就结合那些同行的人鼓噪闹事，以致保罗有生命的危险。后来保罗回忆他在亚细亚所遭遇的苦难跟压迫，他这样讲，他说我是被压太重，力不能生，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所以他就不敢靠自己，他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只靠着他里面的宝贝。结果神莫大的能力就带领他安然度过危机。在美国有一个二月天的晚上，有一个姊妹叫路易斯，她听到呢，在她僻静的这个田纳西州的家的外面，那个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她就很小心的一直看着窗外，因为她知道有五个人才从这个离她家附近不到25英里的一个皮楼堡势力监狱逃脱，他们身上带着武器啊，被视为危险人物啊。这个路易斯就跟她丈夫拿森说，如果这些逃犯逃到这里来，我们怎么办呢？拿森说，我们就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就是了。路易斯就很不以为然，可是他也没有害怕，因为他知道他有主，有宝贝在他里面。那天晚上他就睡在主的同在中，第二天早上路易斯醒来的时候，他心里面很喜乐，他就一边在那里预备早餐，一边跟朋友在电话上聊天，忽然就听到他的丈夫拿森在那个客厅有一个惊慌的叫声。路易斯马上告诉他打跟他通话的这个朋友说，你帮我打电话给警察，然后他就挂上电话，就赶到门口，那里就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身上沾着污泥，而且用散弹枪抵着拿森的侧身。然后他们就蹒跚地走进厨房，那个男人就威胁说，如果不让他用卡车的话，就要枪杀他们。所以拿森就听话到外面，他要去发动车子的引擎，这个逃犯就把枪支对着路易斯。拿森一出门呢，这个路易斯就向前走了一步，说声年轻人，年轻人把枪指着他，可是路易斯看起来并不害怕。路易斯又讲了一次，说年轻人，我是个基督徒，这个房子里没有过任何暴力，这是上帝的家，你把枪放下。年轻人有一点犹豫，路易斯就再讲一次，说你把枪放下。所以那个年轻人就慢慢的弯下身，然后把枪靠放在沙发椅上，然后就跌坐在沙发上，说太太，我很饿，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路易斯就说，好，那我帮你弄早餐。他就打了几个蛋到碗里面，然后一面弄一面跟他讲话。路易斯知道这个年轻人名字叫莱利，也知道他有多大的年纪，还有他的身家背景是怎么样。弄完早餐以后，路易斯还调配了一碗溶液来滋润他那个不舒服的喉咙。莱利就跟他说，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像我的祖母啊。然后吃早饭的时候，他就很伤心的跟路易斯提到那个很疼爱他但是已经过世的祖母。路易斯说，我也爱你，但我不是死去的人，耶稣也爱你，他为我们所有的人死，那是我知道他爱你的方式。这个莱利没说什么话，他只是继续吃东西。接着路易斯就告诉他一些圣经上的话，最后他说，年轻人，你想要自首是不是？他说，哦，太太，他们会立刻杀了我。路易斯说，不会的，他们不会，不会在这里，这个房子里不会有暴力。莱利停了一会儿，慢慢的点头说，好吧。警察很快就来了，因为他的朋友已经帮他打电话，莱利就被铐上手铐送回监狱，但他得到一位祷告同伴，就是路易斯，常常为他祷告。所以你看，在路易斯姊妹里面有宝贝，彰显出莫大的能力，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是我们的宝贝。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会为耶稣的缘故被叫于死地，那个意思就是 我们会交在那种不容易的环境里头。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效法主的顺服，那个就叫做效法主的死，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就是顺服，这样耶稣的生会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之主会发出莫大的能力，保守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能够顺服主，能够说主所说，做主所做。我们持守信心跟爱心，生就会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基督徒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保罗这样讲，他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这个就是信靠神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奇妙救恩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如果与基督同死，我们学习顺服，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每一天花时间等候神，我们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让圣灵致死我们的己生命，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而且可以传递给别人，使生在别人身上发动。这正是保罗的见证，死在保罗身上发动，生就在哥林多信徒身上发动。所以保罗所做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哥林多信徒得好处，好叫许许多多的人大蒙主恩，心生感谢，归荣耀给神。有一天保罗跟他所帮助的圣徒都要一同站在神面前，神要夸奖保罗的舍己顺服。无论是生是死，保罗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保罗一直勇敢地遵行主的旨意，传扬神恩惠的福音，使别人得着神的恩典，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所有蒙恩的人都向神献上感谢祭，感谢格外显多，就叫神大得荣耀。保罗他为了传扬这个荣耀的福音，他受了许多的苦。请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11:23-27，林后11:23-27，一起来读。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谎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天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水，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
保罗他去哥林多传福音，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等保罗离开以后呢，有一些传错谬教训的犹太师傅，他们声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他们自认为他们的权威是高过保罗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不得不为自己说一点话，他以自己所受的患难来证明自己更是基督的仆人。他提到自己被犹太人鞭打5次，我想一定很痛，所以连5次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犹太律法规定普通的刑法是40下，打40下，不可超过这个数字，这个是申命记25:3告诉我们的。如果你超过了，那这个鞭打者本身必须受鞭打，他要接受超过的次数鞭打。所以鞭打者当然很怕一不小心会超过40下，所以他们就停在39下，停在39下。所以这种鞭打又称为40-1。保罗提到自己被棍打了3次，这个是罗马的刑罚。罗马长官的随从他们会带着桦木制造的棍， 用以责打囚犯。照道理来说，保罗不应当受这样的刑罚，因为根据罗马的法律，一个罗马公民你不可以用棍打他。但是因为保罗遇见的情况常是那个暴民来势汹汹，而且罗马官长又很懦弱，不敢保护保罗，所以保罗虽然是罗马的公民，也被棍打了三次。保罗被石头打了一次，在使徒行传14:8-22有告诉我们保罗他在路斯德传福音，可是犹太人就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把他打到以为他是死了，因为他已经躺在地上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去。可是神让他又站起来，然后保罗就又去传福音，坚固门徒的心，还告诉门徒们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保罗是基督的仆人，他就是这样经历艰难，因为基督的仆人需要有受苦的心智。保罗他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遇着船坏三次，结果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海路的交通十分危险。他也遭遇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当时呢，那个盗匪猖獗，人旅行在外，每天都有可能被盗匪杀害，所以那些旅客被捉拿，强盗呢要索取赎金，是一件十分普通的事情。可是保罗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只要行完神为他所定的路程，成就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他甘心受劳碌、受困苦，他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没有饭吃、没有东西吃，他受寒冷、赤身露体。他也遇见从外邦人来的危险，比方在以弗所的时候，就是那些外邦人整个群聚，大家在一起反对他。还有保罗也遇见假弟兄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就是犹太人要害他。但是保罗把这一切都看作是至战至轻的苦楚。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4:17-18，看他怎么说，一起来读。
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所以保罗是一个有属天意象的人，他不顾念眼前所遇见的事，他不顾念眼前这一切至战至轻的苦楚，他所顾念的是存到永远的事情。所以神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每一天充满他、管理他、扶持他、也魔术他，直到神荣耀的形象完全从保罗身上彰显出来。神允许各式各样的苦难临到保罗，但是保罗一直定睛于那位荣耀的神，他就是向神全然降服，这样苦难就变成化妆的祝福，使保罗生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苦难对每一个人不会都是祝福，除非一个人像保罗一样定睛于荣耀的神，向神全然降服，这样苦难就变成化妆的祝福，使这个人生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12:7-10，哥林多后书12:7-10，一起来读。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保罗不只遇见各式各样的苦难，他还遇见撒旦差役的攻击。保罗没有明说他遇见了什么，但他用一根刺来形容，所以这根刺让他很难受。他就祷告三次，求主叫这刺离开他。可是主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软弱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这根刺让保罗深觉的软弱，还有呢，他所遇见的临入急难、逼迫、困苦，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都让保罗深觉软弱。但是主启示保罗得胜的秘诀是倚靠主的恩典跟能力。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满足于停留在软弱的情况中，就觉得啊，我就是很软弱，就是这样软弱，没办法。但保罗不是，保罗没有停留在他软弱的情况中，他懂得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从耶稣基督支取够用的恩典。他懂得来到主面前，常常被圣灵充满，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好让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在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中，他以主的恩典跟能力为乐，而且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让神用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还有恩典来托住他。我们也一样，我们一定要每一天完完全全信靠那位赐诸般恩典的神，降服于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全心全意依靠神的恩典跟大能。我们要放弃对自己的利益跟荣辱的关心，也放下自己的意见，就是单单要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学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体贴主的心意，而且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主就要用他的能力覆庇我们，将他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越来越多的得着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请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0-22节，林后一章20-22节，一起来。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告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好，保罗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新一本圣经把这一节这样翻译，他说因为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为此我们借着他说阿们，使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向天父祷告，支取天父所应许要给我们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按着神的旨意祷告，而且说阿们，那天父一定会把他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天父一直用圣灵跟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对不对？当他诞生成小婴孩的时候，他身上有圣灵，直到他长大成熟，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一直都有圣灵在。天父怎么样膏抹主耶稣，他也照样要用圣灵膏抹我们，为着要保守我们能够像主耶稣一样顺服到底，得胜到底，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天父用圣灵膏抹我们，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有耶稣基督的印记，证明我们是属耶稣的，是蒙圣灵保守的。保罗说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做凭据。凭据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定金。你知道古代买牛羊你需要先预付定金，这个卖主得了定金，他心里面有确据，他有把握说哎，这个定金就是凭据，表示我可以得着更多，我可以得着全部的款项。同样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凭据， 我们现在已经得着圣灵的恩膏，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着更多。圣灵的恩膏膏抹在我们身上，那意味着圣灵继续不断把耶稣的性情膏抹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我们一生必须继续不断追求圣灵充满。我们会经过试炼试探，或顺或逆，或生或死，我们就是继续保持一个顺服的心态，这样圣灵就会继续不断膏抹我们。当神看见你预备好奉献一生去遵行神的旨意，完成神的呼召的时候，更大的恩膏就要临到你。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借着临到你身上的圣灵的恩膏，你就可以站立在神所呼召你的职分上，完成神的托付。我们都需要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学习顺服，竭力追求认识神，也安静等候神。每一天借着安静等候神，天天被圣灵充满，然后天天学习顺服神，你所领受的圣灵的恩膏会让你足以转化职场，影响周围的人。你知道主耶稣天还没亮他就去旷野祷告，他在那里注视神，倾听神，然后照着天父的指示，今天我应该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约翰福音十七章四节，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提到说他已经完成了天父所托付给他的事，但是他在客西马尼园依然紧紧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主耶稣他快抵达人生终站的时候，他仍然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主耶稣付上了绝对顺服的代价，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身上有无限量的圣灵。当我们顺从神，在神所量给我们的阶段中心，那神就会提升我们到下一个阶段。如果我们不顺从不忠心，我们就会停留在原本的阶段，直到我们顺服为止。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神儿女他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就停滞不前了，因为他们在那个阶段里面，神一直量给他每一个功课要他学，他就是不肯学，不服气这样。所以渐渐他们就失去圣灵的恩膏，而变得很枯干。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力追求主，常常被圣灵充满，天天领受这个新鲜的圣灵的恩膏，然后在神所量给我们的工作、服事或是家庭里头，我们忠心顺服。因着每一个阶段的顺服，神就会赐下更大的恩膏跟更大的荣光。你在进入每个新阶段的时候，那个恩膏跟神的荣光的充满会比先前的更大。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越来越没有荣光，而是荣上加荣。那个日子就要来到，基督身体的每个肢体都将行在神那个完美的旨意中，忠心地完成他们每个人的属灵阶段。神的荣光要彰显在基督的心腹身上，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安排，忠心的顺服神，不要逃避，也不要高举自己，就是让神来高升。我们就是一直谦卑地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会叫人升高，或者是让你转换一个环境。对人而言，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好像都没有人注意到你的努力，没有人注意到你的顺服，只有神知道。但是想要引起别人注意，要别人肯定的心态必须死去，因为这个是自我生命的彰显。我再讲一遍，想要引起别人注意 很想要别人肯定，这种心态叫做老自己，必须死去。你要知道，上帝提升我们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那个不是人的安排，高举不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而来，都不是，而是从神而来的。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安提亚中心服侍的时候，圣灵差遣他们去从事国际性的服侍，要他们去海外宣教。因为这样的变动，他们需要负更大的责任，他们需要承受更大的担子，他们需要付上更大的代价。但是神应许加给他们力量，神赐给他们更大的圣灵的恩膏，使他们能够面对新的工作。所以每次你遇见新的挑战，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亲近神，来领受更大的圣灵的恩膏，好叫你真实的能够得胜的去面对新的挑战。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一个人如果没有看见父所做的，他硬要自作主张为主大发热心鲁莽的去做，他就会无知的僭越神根本没有呼召他去从事的职分。在旧约里头，人会因僭越某种职分而死，比方扫罗王，他侵犯了祭司的职分，以致失去他的王位。上帝跟他说，他已经寻找另一个人做以色列的君，就是大卫。扫罗被召是要成为君王，而不是一位祭司。他不知道他自己身上那个恩膏的限制，他没有祭司的职分，他不可以献祭的。可他因为战事紧急，等不及撒母耳来，就勉强献上燔祭，结果他失去了君王的位分，最后他死在沙场。乌西亚王是另外一个倔强又骄傲的人，他有强大的军队，而且圣经上历代志下26章记载，他有一些特别为着作战而设计的武器，显然他有很大的恩赐跟恩膏。因为他是这么样的成功，他的名声远播四方，他的成功使他心高气傲，他自愈有资格进入圣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以利亚的亚撒利亚，祭司亚撒利亚，他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个人去拦阻他，他却发怒，执意要拿香炉烧香，结果他额上出现大麻风，他失去了君王的恩膏。一个有过恩膏的人并不能免除失败，一个人身上曾经彰显很大的恩赐也不能免除失败。如果人没有神的呼召，却贸然涉入新的服侍领域，神不会盖上圣灵的印记，所以他不能真正帮助人，自己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基督徒要分辨这个恩膏的限制。如果神呼召你做生意人，你就不要想成为牧师；如果神呼召你成为牧师，你就不要想成为宣教士。乌西亚王让成功蒙蔽了他，使他看不见自己恩膏的限制。他想成为祭司，超过神所给的界限，结果余生呢被大麻风困扰，所以他早年的成功不能抑制他晚年那个隔离的痛苦、悲伤跟失败。所以乌西亚王没有成为成熟稳健属神的大君王，反而成为长大麻风的乌西亚王。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人，所以属神的人千万不要僭越神为我们的生命所设下的界限，而染上属灵的大麻风，超越我们恩膏的极限是很危险的。千万不要认为说，哦，这是个好主意，而贸然进入新的工作或服事，也不要单单认为因为有需要所以就进入。我们一定要去明白神的呼召跟神的心意。所以最重要的事就是你要竭力追求主自己，跟主保持亲密的关系，敏锐于圣灵的带领，单单的顺从神，绝对顺服神的安排。 你看那个大卫王，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想要为神建造圣殿，让神可以居住。他也把他的想法跟先知拿单分享，拿单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跟他说你只管去做吧。但是到了晚上，神呢就特别跟拿单讲，大卫建造圣殿不是神的旨意。神在大卫的身上呢已经设下了一个限制，大卫并没有建造圣殿的呼召，而是在他儿子所罗门身上。大卫对于神所设的限制，他并没有生气的反应，他反而敬拜神，他顺从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大卫知道怎么样依照身上所领受的恩膏行事。神给大卫的理由是说，因为呢你流了很多人的血啊，乍听之下好像这是责备的意思，但事实不然。大卫当初被召是为着要战胜以色列的敌人，他被呼召成为大有勇敢的战士，所以神就教导他的手能以征战。大卫是战士，而所罗门是建造者。大卫从年幼的时候就学习征战，他放羊的时候已经跟熊狮子打过战，后来他还跟哥利亚征战。而所罗门是平安王，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平安。如果没有大卫，所罗门就不能坐享版图扩大的以色列的王位。而没有所罗门，大卫为神建造圣殿的梦想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他们是相辅相成的。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设定限制，因为在他的国度里，我们都是尽他旨意中的一小部分，共同带来基督心腹的完美。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他的旨意，是依据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我们是被神所高立要来服侍神，我们所接受的恩膏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们的服侍，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工作，既然都是为神而做，是神的责任，当然在神身上，我们没有必要为结果烦恼。我们就是把一切还有工作有关的事都交给神，神都知道，我们知道爱我们的神一定会顾念我们大大小小的需要。我们不过是天父所爱的孩子，我们就乐意像小孩子般，他小孩子常把他不能处理的事就交给他的父母去处理，我们也是一样，把一切交给神。我们像小孩子一样乐意让父神来带领，我们只需要时时刻刻求神指引我们那个进行的步骤，而且我们全心倚靠神赐下我们所需要的智慧跟力量。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啊，都交给神哦，这样做太冒险了。可是如果你学习过，你就知道我们要学习这个倚靠神的秘诀，全心倚靠神，你就会经历到让神掌管一切的好处跟效果。你只要多经历几次，你就不会觉得太冒险了。保罗曾经说，他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身上。但是呢，这个使徒懂得把一切挂虑卸到主身上，所以虽然他还有许多挂心的事，但他就是能够无所挂虑。他还劝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应当义无挂虑，义无挂虑。如果你说主，我交给你。哇，过一会儿又想起来，再交一次，一直交，一直交，交到你真的交在主的手中。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人单独负责所有的工作，而是各自负你小小的一部分。神并我们叫我们去做，没有叫我们去做一切的事，他会为我们指出一条特别的路，叫我们个人去行，而且他会赋予我们每个人特别的任务。在神的国度里，恩赐原有分别，这些恩赐是按着个人的才干而分给个人的。我可能分得5000，也有可能2000，也有可能仅仅得到1000。 我有可能被神分派去做二十件事情，或者是单单做一件事。那么我们的责任只是去做我们受托去做的事，就是这么多了。所以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不但是义人的道路，连每一步路神都会指引的。所以每天早上从早到晚，我们一定要学习让圣灵引导我们。如果你要真实的让圣灵引导，那么就要把渴慕神、追求圣灵充满放在你生命的首位。我再说，如果你要真的行走在圣灵里，你一定要把渴慕神、追求圣灵充满放在生命的首位，生命的第一位。你想要拥有圣灵的恩膏，一定要天天赞美神、等候神、敬拜神、顺服神。敬拜会带来神的同在跟圣灵的恩膏，赞美跟敬拜为神设立了宝座跟居所。每次我们赞美的时候，圣洁的神就降临，他居住在我们的赞美中。一旦神降临，恩膏就降临。我自己每一天都借着等候神领受圣灵新鲜的膏抹。而且神儿，你必须学习终日等候神，持续的仰望神，好维持身上有丰富的恩膏。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谦卑地等候神。有时候我很遗憾，为什么有的人在我们中间已经聚会这么久了，还是没有每一天花时间等候神？我再讲一遍，我们每一天一定要花时间谦卑地等候神，谦卑俯伏在神面前。属灵的恩膏只有借谦卑而来，没有谦卑就没有圣灵恩膏的增加。那些失去谦卑之灵的，就成为停滞不前的人，因为他们不像起初那样花时间俯伏在神面前。基督精兵如果让事物缠身，世界上的事情缠身，他太专注于今生的事物，那么他的心就会被属世的活动所牵绊，因为他缺少那个等候神的时间，就使他没有办法保持在巅峰状态中服侍。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聚会。有的人礼拜天跑去运动不聚会，身上怎么会有圣灵的恩膏？我不相信。操练身体益处还少，益处很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聚会，跟众圣徒一同追求圣灵充满，去领受圣灵的恩膏。你知道，一方面圣灵就是要把耶稣的性情膏抹在我们身上，另一方面圣灵会供应我们工作跟服事所需要的资源。每次来聚会，你要抛开世上一切烦恼，专心追求主，情辞迫切地求圣灵，天父就会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你看那个耶路撒冷教会，他在逼迫之下，他向神求更大的胆量，神就倾倒更大的恩膏在他们身上。结果福音就借着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传扬开来。神总是鼓励我们去求。雅各四章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请大家一起读。
我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所以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求圣灵，而且用信心情辞迫切地求更大的恩膏，好像我们在地上能够完成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一切任务。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去工作侍奉，我们要向天父求爱的恩膏，爱的恩膏，这样我们可以热烈地爱耶稣超过一切， 凡是为着爱主而做，不管我们在哪里工作侍奉，在那里我们仍然要把我们心中的爱情来献给主。所以愿神用爱的膏油膏抹今天参加聚会的每一位。阿们。
宣道诗五十八首，宣道诗五十八首。我们今天比较早讲完道，我们应该可以多留一会儿，多留一会儿，后面还有祷告追求的时间。唱两遍哈，现在主要充满你心思的满意，唱好吗？再唱第一节。
你心里渴慕救主，是丰富生命过去吗？满足你一切灵需，当心田不息的一起道路生命的言语，走出一生全为你。现在主要充满你心智的满意，你要将心灵来看，如果面交出手里，现在就要充满知道满意，充满生命与能力，要将你的空气面的救助放在心心，越发热情和牵来，虚空心空间所有带入包罗天灯后，充满心怀，现在就要充满救助抱歉喜庆，却把这情歌前来，虚荣心奉献你所有带入抱歉前等候，从生命充满心怀，现在就要充满你心智的爱，我们要将心打开，如果你叫做所以现在就要充满你心智的爱，充满生命。
请坐。
想起寡妇用力救主，荒岸不求尽，主的爱永无更变，救主一起赐下真理，生命与大能力，主要充满热情，现在主要充满你心的满意，你要将心灵再看，如果面交出手里，现在充满心的满意，充满生命的你。想起日挂不用力，就出红来无声无息，却把它又更变。就出一息之下，在你生命里，在你。